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中高层对话再登场，独立时评人吴佐来称，短期内美中分歧无法通过对话解决，
这个对话后面的空间是非常难的。如果拜登政府妥协力度太大，国内的这个反制的力量也会很强大，如果不妥协的话，那中共现在是摆出这样一个长津湖战斗的这样一个架势出来，所以面对的问题我觉得一时是很难解决的。
珠海航展落幕，专家评中国新武器和无人机研发，
这两型的无人机居然从浙江东岸起飞，然后去入侵这个东海有关日本的防空识别。所以其实它中国的无人机不只是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朝向实用化，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美国5架 B-21 隐形远程轰炸机投产，牵动全球战略格局。
最主要就是说，在下达命令以后的24小时内，能够到达指定任务的地方投放这个有重大杀伤力的这个武器弹药，也就是说在不被敌人发觉的情况底下执行第一个斩首，第二个就是核子打击，那希望经由这样子的方式发动第一级的这个能力。
蔡英文总统警告，台湾若落入中共之手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中高层对话，苏利文与杨洁篪据报星期310月6号在瑞士举行。根据最新爆出这个消息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引用消息来源的话说，中共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这次会谈的目标是重建沟通渠道，落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达成的共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中高层举行过至少2次接触，不过都没有取得具体进展。最新的这次双边高层接触正值美中关系因为台湾、南中国海、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升级之际，沙利文和杨洁篪的会谈是否能够实现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旅美独立时评人吴佐来。
吴佐来先生您好，随着美中之间累计的问题日益增多，而且几乎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两国高官在现在这个时候举行会面，试图重建沟通管道，您认为这个目标能够达成吗？另外，您认为美中恢复沟通的意义在哪里？
如果要总结概括的话，川普时代呢是休克疗法，就希望和中国进入一个断裂状态，断裂之后看看谁能承受，然后呢慢慢来解决问题，通过这个协议来解决问题。那这个也达成了协议，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在这个方面还没有，就川普时代达成的那些协议，购买的那些大量的这个物资农产品，到现在都没有兑现。也就是说，你跟中共签的协议是很难兑现的。那现在拜登政府为什么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呢？拜登要改变了一个思维，一个他是不愿意跟川普一样实现这种对中国政府的休克疗法，而是一种我概括为软着陆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想尽可能的在有些领域能够解决的问题就解决问题，有些领域如果不能解决，那就把它搁置起来或者是通过别的一种方式留待时间去解决。那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气候问题，这个拜登政府希望中国配合，因为这个问题是全球问题，对中国也有好处。那这个方面是美国政府是可以妥协的，比如更多的技术，这个方面的技术软让或者软度它都是可以做到的，他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中国市场规则问题，这个问题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遵守，不要去强迫别的国家的技术转让，以及这个贸易的平等的问题，贸易的平等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非常难的是，中国政府和美国做交易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个贸易不平等的利益。然后呢，美国政府既不想丢掉市场，又要实现这个贸易平衡，这是非常难以完成的一个任务。川普没有完成，现在拜登呢也是非常难以完成。那么现在这个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还是在高度依赖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因为在中国全世界投资经营了三四十年，整个产业链大量的在中国形成了一种产业依赖，低价的依赖。所以现在说美国有可能会极大的这个降低关税利率，给中共以降低门槛，使缓解美国现在这种物价通胀和这个物资匮乏啊，这个美国实际是在也是在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所以呢，就是美国政府现在和川普的这个时代状态是不一样的。那像中国政府他是在赌什么呢？中国政府现在还在，你看他制作了这个大片，投资巨大，就是长津湖。长津湖他制作这么一部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么一个失败的片子，他是向世界向美国这个现实一个道理，就是中共绑架下的这个中国军民是不畏惧死的，而且死得很光荣，大家都去看，大量的这个人以为这是一种光荣的事情，只要是与美国进行这样一个博弈和战斗，他是误导整个中国人，也是在向这个宣告中国是在经济领域也是可以追忆死战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你美国是不是会承受这个代价呢？他觉得美国人承受不了这个代价啊！美国高物价高通胀之后有可能会乱起来，所以美国的政府现在妥协，他认为就是美国经受不住，像当年朝鲜战争一样打了三八线就不打了，这是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中国问题，中国实际有些问题也需要美国解决，但是美国很难帮他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是中共最关切的问题。现在这个美国不断的提升跟台湾的这个一些关系，包括这个购买武器，因为是中国政府不断的在给台湾施压，而且在香港问题上面大家都能看得到这种结果，所以国际社会才援助台湾或这个提升台湾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刺激了中共。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无法退回到这个川普时代以前的那种状态，中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或台湾退回到以前状态，这是不可能的，这非常难办到。然后贸易不平等对中国有利，中国也很难去实现这样一个承诺。现在解决的问题就是孟晚舟的问题，妥协解决了，还有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中共的党员入境问题、香港制裁这个相关的制裁，一系列的清单中共都开出来了，要美国政府一一的这个兑现，把这个清单上的一些问题解决，美国政府也是非常难解决。现在，所以美国现在的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的去解决，像孟晚舟这样的问题，尽可能的去解决。但是这个对话后面的空间是非常难的。如果拜登政府妥协力度太大，国内的这个反制的力量也会很强大，就等于出卖国家的利益，放弃了很多的原则。如果不妥协的话，那中共现在是摆出这样一个长津湖战斗的这样一个架势出来。所以面对的问题我觉得一时是很难解决的，是这样。
这个进入十月以来呢，中共军机单日袭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这个架次呢是屡创纪录，那在十月四号也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更是达到了56架次。那么几乎是与此同时，这个包括美英三艘航母战斗群在内的这个6国17艘舰艇在10月2号和3号这两天，在这个冲绳西南方的这个菲律宾海进行了这个联合演习。那么，美国重申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并且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胁迫。台湾问题是中共的核心利益，美国对台湾的各种支持被认为是狠狠地踩在了北京的红线上。在美中高层对话之前，据您的观察，中国的这轮创纪录的袭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这个操作，它是想达到什么目的？
对，这是罕见的一些挑衅性的行为。它一个是给台湾人看，就压制台湾的这个岛内的所谓的台独势力。民进党它最高宗旨是以台湾独立为目标的啊，但是他们现在是也是借机用人，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的低调。主要是因为香港问题，就中共这个对香港的这样一种打压，这个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刺激了这个台湾人这样一个独立的意志。台湾的民间社会这种声音是非常强烈的，但政府呢表现出还是比较温和，尽可能不去刺激中共。但是因为中共这个不断的提升对台湾的这种压力， 迫使国际社会呢提升了对台湾的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关系啊，包括立陶宛跟台湾进入这种准建交关系，包括中国欧盟也是提升了对台湾的关系，这都让中共无法容忍。所以中共现在呢，现在这个主动既是给台湾人看打压台湾的这样一个力量，也是在给国际社会看，就是中共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战争意志如实俱焚，他们也要这个捍卫所谓的这个主权啊，对台湾的这样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意志。所以他这个是给这两部分人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共自己现在面对的这样一个经济危机，实际是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在中国大陆发生。西呢，在北戴河会议到现在为止呢，一直都承受体制内的这样一个压力。这种承受压力呢，它一个方面就表现出对自己这个体制内的人进行一个清洗，然后对元老们的进行一个抑制。抑制呢，就像当年邓小平发动这个越南战争一样，就通过这种启动战争的方式，或者是准备战争的方式，制造一种战争紧张，然后呢来压制自己的这样一个反对的力量。啊，现在看来呢，这个他既是在向国际社会这个炫舞，也是在向国内的这个异己的力量进行一个宣威，就是不惜祭出杀气来稳定自己的这样一个大位，是这样。
在这个美中的高层对话之前，中国的这个军机多次创纪录的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这个想在这个高层对话上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一点点的妥协？您觉得有这可能吗？
这是肯定的，因为中共在美国看来，他跟台湾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或正常的，但是在中共看来，这一切都是无法容忍的啊！以前他们的将军就说过啊，只要美国军舰靠岸台湾，就是武统解放台湾之时，这是他们当时的内部共识。但是中共他自己肯定是没有这样一个战争准备或战争能力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这种对台湾的骚扰啊，制造这样一种紧张的局势。那美国政府呢，如果要启动谈判的话，肯定会在一些方面会有所改变，比如说收台武器啊，以后可能会停止一段时间，然后在国际力量对台湾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这样一个平等关系方面，甚至势头建交方面会进行一个抑制，这个中共觉得尊严受到威胁的这样一个方面呢，这个有所减缓或者是暂停，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些东西美国是能够协调台湾去做到的，因为台海稳定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美国来讲也是关乎到他的这个国家利益，所以这个问题有可能会给中共一点面子，但是不可能去顺从中共把台湾拱手送给中共，或者允许中共进行武统，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美国的一条底线。
在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之后，美中之间至少举行过两次高层对话，两次会谈被认为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共就喜欢这类各说各话、没有具体进展的对空谈判，谈的次数越多，对中共自己越有利，可以有喘息的机会。您怎么看？
如果给中国以喘息的机会，也是拜登政府迫不得已，他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中期选举，或者是自己在当政时期不至于出现重大的这个危机，他迫不得已对给中国做些让步，这是非常有可能的，甚至会牺牲长远的利益，为了这个短期的利益。这就是政治家或政客的区别。政治家呢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去做一些，包括进入冷战状态，一次性的解决一些问题，休克疗法。但是这个政客呢，就更重视这个当前的一些利益。另外就是中国政府就这种不守契约的这种方式，从清末开始，那第一次鸦片战争，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契约呀，就当作一纸空文，他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所以现在这个中共政府呢，从加入 WTO 之后，经过西方社会应该盘点一下，中共兑现了哪些，没有兑现哪些，然后呢去制定一些策略，去进行对一个问责。但是西方的这些政府都是一届一届的，四年或者八年一届政府，一届政府非常重视，每一届都重视自己手上的一些政绩，不至于这个跟中国的关系搞砸了之后啊，产生的震荡，自己的国民他是重视现在的这个绩效、现在的收入、现在的物价的，是不问起那种大的政治的。所以这个政客呢非常重视这一块，所以对中共的问责呢 就没有这种像中共这样一个长期的目标。这样是中共呢，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民主的这样一个弱点，就通过不断的扯皮。刚才你讲的这个，他可以签订协议，他可以在谈判桌上一切都给你答应的好好的，然后你兑现了承诺，他没有兑现，然后你问他追问他的时候，他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来进行扯皮，然后获得利益的是他们，获得长远好处是他们。也正是因为他们这种方式，才有了三四十年这样一个中美贸易的不平等，以及对中国的一种利好，是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元，可以从容的去进行一个一带一路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个发展。啊，使美国现在反而是处于一种劣势。现在他就看出了拜登政府到了所谓的极限了，这个大投资一时也难以落实，那现在这个通胀问题又出来了，这个资源匮乏有问题也出现了，就是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断裂也有可能，所以他是拿出了这个西方的弱点，然后他自己出现怎样的危机他们认为他都可以克服的啊，所谓的中国老百姓一年吃草啊都可以挺过来啊，像长津湖那样的战役也可以挺过来，他是在这样不惜牺牲自己的这个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来跟西方进行一个精神意志的战争，他认为是这样，他要在精神意志上面要击败这个美国，使美国处于劣势。之所以两三次的这个对话失败，这是中共完全是在打精神战，他觉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扛住这些经济的压力，但是他觉得你美国政府西方这个对中国的依赖你扛不住，中美之间，中国和西方之间现在就差这么一个精神意志力，西方社会政客他很难扛住这样一个压力，现在就赌这一个啊。
感谢旅美独立时评人吴作来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日本新首相与美国总统通话，保卫尖阁诸岛的承诺特别坚定。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在上任后的第一天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称美国重申会依据两国安保条约保护日本的安全，包括协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中国称这些岛屿为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进入这一海域。
星期一，在国会投票后正式当选为日本第一百任首相的岸田文雄，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之后，他在首相官邸对媒体表示，拜登总统在承诺保卫日本安全时，特别做出了坚定的表述，包括坚定履行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这项条款说，在日本管辖区内，如果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双方将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应对共同的威胁。此前，多位前任美国总统都明确表示，尖阁诸岛属日本管辖，因此属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中国近年来加强了在这一海域的活动，并频繁地派军舰和飞机进入日本所称的领海范围内，从而加深了日本的忧虑。岸田文雄在竞选期间曾表示，如果当选，他会强化国防和海警队力量，不会盲目的坚守国防开支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1% 的做法。岸田文雄上任后宣布留用现任外交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显示他领导的政府将会继续以美日同盟为安全基石，并以强势应对中国的地区扩张行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上星期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如何鼓噪，都改变不了这一基本事实。白宫星期一也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拜登总统当天与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通话，称两位领导人重申了美日同盟的坚韧，说这是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基石。总统期待着与首相一道强化两国关系，包括应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跨的推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也证实，他与拜登总统谈到了在地区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称我们将在中国和朝鲜问题上密切合作， 外交大臣茂木敏充在新政府宣布留用他后的首场记者会上，表达了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忧虑，称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通过直接对话得到和平解决，我们将继续密切观察这一局势。他还暗示，日本正考虑采取行动应对台湾海峡出现紧急情况。茂木敏充说，除了观察这一局势之外，我们希望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考虑我们的选项以及我们必须做出的准备。自从10月1号中国国庆节以来，北京派出近150架军机进入台湾航空识别区内，引发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同时公开表达关注。中国国防部反对日本和美国针对台湾问题发表评论，称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分别电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新首相，称中日双方应该增进互信合作，推动双边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将双边关系紧张归咎对方，并要求对方改变立场而施加压力的惯常做法。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10月4号访问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还与国务卿通话。此次访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调整北约的战略思想，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安全威胁。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指责北约一些成员国派军舰到中国周边活动，并敦促北约坚持原有地理定位。
白宫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与斯托尔滕贝格会面时重申，北约强化一组和防卫能力以对付战略竞争者的重要性。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欢迎这位北约领导人时说，我们需要继续为强化北约的一组和防卫能力而投入资源，也要修改战略思想，以便带领北约同盟应对正在变化的战略环境。斯托尔滕贝格呼应了奥斯汀部长的评论，他说，北约跟以往任何时候那样重要，因为我们正面对一个更具竞争性的世界。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侵略行动，看到一个更加独断地运用自己经济和军事强势的中国。我们还面临网络威胁、持续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与斯托尔滕贝格通了话，双方强调了北约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合作的价值。一星期前，斯托尔滕贝格秘书长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视讯对话时说，北约不视中国为敌对者，但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承诺，以负责任的方式在国际秩序中行事。他还对中国的胁迫政策、扩大核武库以及军事现代化缺乏透明度表示忧虑。斯托尔滕贝格说，在军控问题上采取对等的透明和对话，对北约和中国都有利。王毅则对北约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提出批评，他说，中国过去不是，今后也不会是北约的对手，但是近年来一些北约成员国派舰机抵近中国周边活动。王毅说，北约应当坚持原有地理定位，为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0个成员国今年6月14号举行峰会，并发表联合公报说，中国明确表述的野心及强势行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与联盟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系统性的挑战。这是自1949年北约联盟成立以来，首次在其联合公报中把中国公开视为系统性挑战。中国驻欧盟使团曾指责北约的联合公报是冷战思维延续和集团政治心理作祟，并警告说，我们不会对谁形成系统性挑战，但如果谁要对我们进行系统性挑战，我们不会无动于衷。
为期六天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简称珠海航展，10月3号落幕。这是中国对外销售国防武器和相关产品的重要窗口，也是借机展现当今中国国防实力的平台。军事专家从这一次的珠海航展展品观察到，解放军的整体军力都在进步，尤其是无人机领域，不只是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朝向实战化发展，值得关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自9月28日到10月3日举行的第13届中国珠海航展，适逢十一的假期，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据中国媒体报道，这次航展的参观公众一共累计了12万人次。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孙杰峰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航展首次展出的产品约占全部展品的25%以上，代表了当今中国航空航天国防装备高精尖产品的水准和未来发展的趋势。纵观这次的航展，换装了国产涡扇 10C 发动机的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歼20战机首次对外公开展示，配装了先进电子干扰系统的歼 16D 电战机也是首次亮相。它是解放军首款专用的电子战机，已在近期几次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行动中担纲，被认为是对台作战的要角。但展出最多的莫过于无人机了，除了隐身功能强大的攻击11、飞鸿97外，还有无侦7、无侦8，以及为东风反舰导弹提供目标数据的无侦9降龙大型无人机。翼龙2无人机也是首次公开表演实机挂弹飞行。另外，彩虹家族的无人机也备受关注，包括彩虹4中空长航10无人机、彩虹5中高空长航10无人机、彩虹10无人轻转旋翼机，以及最新的彩虹6大型双发动机无人机，也是首次公开亮相。一系列无人机的公开展示，也凸显中国国防产业为扩大无人机在军队内的部署所展开的一系列尝试。彩虹6无人机翼展20多米，是一款大型高空高速长航时多用途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其续航时间可以达到20个小时，能在高空执行更长时间的侦察任务。它可以挂在光电预警雷达、电子侦察、高空飞弹与炸弹、反辐射飞弹等更多的载荷，用途广泛。中国央视称，彩虹6在正式定型投产之后，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产品。
不管是硬体还是说军事改革，其实中国方面都有在进步，但是就整体战力来讲，其实跟美国还是差了一个世代，这个差距是有的，美国还是赢过中国军力一大半。
台湾全球防卫杂志编辑陈国明对美国之音说，不过他也表示，中国无人机的发展进步快速，值得注意。他以今年八月底日本防卫省接连发现两款中国无人机为例，一型是被称为双尾蝎的大型攻击无人机 TB-001 首度现踪日本周边空域，另一型是中高空远程无人侦察机 BZK-005。 陈国明说，这两型的无人机并不是中国三大科研集团的产品，而是北航与成都611所研制，让外界看到了中国无人机的科研实力。尤其TB-001 无人机从首飞到实用不到5年，速度之快让外界讶异。陈国明说，
这两型的无人机居然从浙江东岸起飞，然后去入侵这个东海有关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所以其实它中国的无人机不只是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朝向实用化，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不过美国国家利益杂志9月30日刊登一篇报道，提到中国的无人机很多都是山寨美军的收割者无人机和全球鹰无人机，表示中国通过网络间谍窃取美国的无人机设计，长期受到美国军方官员的关注。报道并指中国最新的彩虹6似乎也不例外。对此，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说，外界低估了美国人的保密能力，也低估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中国人早就过了需要抄袭美国的阶段，如果只是抄袭的话，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虽然珠海航展试图向中国人民展现中国军武强大的能量，但日前传出中共军方准备向俄罗斯购买至少36架并排双座舰载攻击直升机卡52短吻俄，中国军武自给自足的形象也被打上问号。据了解，这笔交易将是史上第三大中俄军火贸易。有分析表示，这显示中国制造武器的能量仍有不足，中国的直十直升机无法建立短程威慑和两栖攻击的能力。分析还说，解放军致力于对其购买的俄罗斯先进军事技术进行逆向工程，卡52可能将显著改善中共对攻击直升机的发展。中国除了军工技术仍有缺口外，出口市场也是一个问题。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3月公布的全球军火出口报告，美国2016年至2020年的军火出口仍然蝉联第一，占全球总量的 37%， 远远超过第二名俄罗斯的 20%， 以及第五名中国大陆的 5.2%。 美国军火出口是中国的7倍。分析人士说，美国凭借先进的技术、强大工业和广泛的全球影响力，多年来始终在全球军火市场上独占鳌头，俄罗斯武器则以平价的优势持续抢占第三世界的市场。中国大陆算是后起之秀，但国际军火市场已被几大龙头瓜分，所剩无几，中国战机抢不过人家。不过由于无人机的价格比战机便宜许多，反而替中国推展无人机的市场提供诱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李启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自主研发的武器还是以中国军方为最主要的客户，其他会大规模采购中国武器的国家主要是巴基斯坦、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还有像是柬埔寨、老挝等。李启宏说，
基本上中国可能用一种半买半送的这种方式来协助来提升他们的国防的能力了。
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性价比很高，许多无人机早已畅销中东各国，伊拉克、约旦、沙特、埃及等都向中国购买无人机，甚至有些无人机已在不少国家获得实战验证，例如去年的利比亚内战，中国的无人机就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战场利器。宋中平说，
中国把武器卖给其他国家主要是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比较克制，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愿意购买中国的武器。
分析人士表示，这次珠海航展还有另一项重点，就是2017年首飞成功的中国国产大型民航机 C919。 原本外界预计会在这次航展亮相销售，却未见踪影，可能因为 C919 的出口也遇到了瓶颈。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的报道称，美国收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下，C919 面临零件短缺。台湾全球防卫杂志编辑陈国民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先透过软性的技术来限制 C919， 使其无法取得美国的试航证，又加上民航市场跟战机一样，早被美国波音和法国空中巴士瓜分掉，不利于中国制造的飞机销售。尤其波音和空中巴士一直不断推陈出新，但 C919 至今尚未站稳市场的一处角落，也看不到下一代的客机在哪里，势必影响其市场的竞争力。陈国民表示，虽然中国自己的民航市场就已经很大，但长远来看，除非长期靠政府的补助，否则公司还是要透过外销手段才能够盈利。他说，中国其实有能力制造大型民航机的航空规格料件，但若要跨进国际市场，就必须要融入国际的规范。那很不巧的，国际规范的准则被欧美国家所宰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两岸情势紧张之际，澳大利亚前总理阿伯特抵达台湾访问。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伯特星期二10月5号抵达台北， 对台湾展开澳大利亚政府所说的私人访问。
阿伯特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时，受到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的热烈欢迎。阿伯特这次访台将出席玉山论坛，并在大会上致辞。他还将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及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等台湾高层官员。另一位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去年也曾前往台湾出席同一个玉山论坛并发表演讲。阿伯特抵达台湾之际，台海紧张情势正因为中国军方连日派遣大机群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而急剧升高。澳大利亚外交及贸易部一位发言人在回应英国卫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澳大利亚对中国过去一周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表达关切。澳大利亚和美国上个月在华盛顿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谈后，曾表示要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双方称台湾为首屈一指的民主政体和两国至关重要的伙伴，双方还承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阿伯特上星期曾表示支持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北京与台北上个月分别正式申请加入这个多边自由贸易机制，但是北京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与别国发展官方关系为由，一再表示强烈反对台湾加入 CPTPP。 阿伯特上星期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一场有关 CPTPP 的听证会上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不应该因为担心极化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而阻碍接受台湾加入 CPTPP 的申请。阿伯特在谈到强烈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可能导致北京不高兴时表示，由于北京不是 CPTPP 成员，也不太可能成为 CPTPP 成员，而且已经对澳大利亚和其他许多国家处于高度不满的状态，我不认为中国会比现在更不高兴。阿伯特在2013年至2015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阿伯特执政期间重视澳中贸易关系，尤其注意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不希望过于亲美而得罪北京。但是中澳关系恶化之后，北京对澳大利亚实施贸易制裁彻底惹恼了阿伯特。他今年六月在伦敦的一场研讨会上抨击北京在一场往好处说是冷和平而实际上是新冷战的强势好战行为。他认为中国在习近平治下的行为应该让澳大利亚警醒。台湾的中央社引述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恩浩的话说，澳大利亚高度重视台海安全，而台海安全又牵动澳大利亚安全，如果台海有事，澳大利亚无法置身事外，因此阿伯特这次访台应该放在区域安全架构下解读。黄恩浩认为，澳大利亚安全与印太区域安全息息相关，澳大利亚必须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而台湾是澳大利亚印太政策中重要的一环。
在北京针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日益加剧之际，台湾国防部星期二10月5号将2400亿元新台币约合86亿美元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草案报告书送达立法院。引人注目的是，特别预算的 64% 将用于制造台湾自产的各式制海反舰武器，凸显台湾对解放军迅速增强的渡海登陆作战能力高度关切。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将在星期三举行联席会议，审议已获行政院院会通过的特别军购预算。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也将前往立法院做业务报告。 台湾国防部在2022年度出了4717亿元新台币，约合168亿美元国防预算之外，提出的这项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预计从明年起至2026年，分五年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采购八个由台湾自己设计和生产的武器系统，包括海军高效能舰艇沱江级舰、暗制反舰导弹系统熊二、熊三以及增程型熊三、海上巡逻艇加装战时武器系统、陆基防空系统天宫三型、无人攻击机载具系统舰翔无人机、熊生导弹系统熊二翼、万箭导弹系统以及野战防空系统陆射舰二。虽然这项总额为2400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被称为海空战力提升计划，但防空战力的提升只占总预算的 18%， 其中野战防空系统占 4%， 陆基防空系统占 14%， 反舰战力则占总预算的 64%， 其中暗制反舰导弹系统这一项就占 34%， 高效能舰艇占 29%，海巡加装武器系统占 1%。 此外，在反制攻击型武器方面，熊生导弹系统占总预算的 7%， 万箭导弹系统占 6%， 以及无人攻击机载具系统占 5%。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就一直分离分治，但北京坚持认为台湾是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动用武力也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由于中国当局认定蔡英文政府奉行台独政策，因此从2016年蔡英文主政以来就切断了两岸之间所有的官方联系。北京还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活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解放军空军在10月1日与2日两天分别派遣38和39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连续两日打破单日绕台军机架次的记录。虽然10月3日绕台军机架次降到16架，但是10月4日的绕台军机再次暴增到56架次的历史新高。在解放军海军方面，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服役，而配备电磁弹射器、性能更为先进的第三艘航母也即将完工。过去20年间，中国大陆包括两栖登陆舰和万吨驱逐舰在内的大型水面舰只的建造，更是被形容为下饺子一般。台湾国防部在送达立法院的报告书中谈到解放军航空母舰等各项武器装备的发展时指出，解放军区域阻绝、反介入以及控制和封锁台海周边海域的能力日趋完备，尤其是解放军075型两栖攻击舰陆续成军，针对台湾的三栖快速多点登陆能力剧增，对台湾防卫作战形成重大挑战。国防部表示，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和挑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而且任何危机一旦出现就会很快升级。也正因为如此，台湾国防部在这次特别军购预算中有 64% 的预算分配给制海反舰战力，其中又以占比高达 34% 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的采购为最大宗。国防部说，台湾迅速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有效下阻战争至关重要。
蔡英文总统警告，台湾若落入中共之手，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台湾总统蔡英文警告说，台湾如若落入中国之手，将对亚洲和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一旦受到威胁，台湾将竭尽全力捍卫自己。
蔡英文是在星期二出版的《外交事务双月刊》上，以《台湾力争民主之路国际秩序变迁中的一股良善力量》为题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做上述表述的。 蔡英文在文章中指出，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而他们也应该了解与台湾合作的价值。他们应该记住，如果台湾沦陷，地区和平以及民主联盟体系将遭受灾难性的后果。那也意味着在今天全球性的价值竞争中，威权主义比民主更占上风，蔡英文写道。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就一直分离分治，但北京坚持认为台湾是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动用武力，也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由于中国当局认定蔡英文政府奉行台独政策，因此从2016年蔡英文主政以来就切断了两岸之间的所有官方联系。北京还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活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解放军空军在10月1号与2号两天分别派遣38和39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连续两天打破单日扰台军机架次的记录。虽然10月3号扰台军机架次降到16架次，但是10月4号的扰台军机再次暴增到56架次的历史新高。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都曾分别发声，谴责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恫吓和对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强调对台湾的承诺与支持坚若磐石，而且将继续向台湾提供其防卫所需的武器装备。美英三艘航空母舰十分罕见的连同日本、荷兰、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海军舰艇于10月2号至3号在冲绳西南方向的菲律宾海举行了大规模联合演习，此举被视为对中国军事扩张的一种反制。不过解放军10月4号出动56架次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不仅被看作是对台湾的威胁，而且也被视为对美英日等六国大规模海军联合军演的回应。美国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先进武器供应国，常常被北京指责为在亚太以及台海惹是生非的麻烦制造者。蔡英文在外交事务双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北京当局从未放弃对台湾的野心，中国军事支出持续两位数的成长，在台海及周边海域军事扩张，北京当局日渐强势的姿态已经取代了其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蔡英文指出，自2020年以来，解放军基建在台海的活动明显增多，几乎天天进入台湾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偶尔还会越过台海中线。台湾国防部星期二表示，解放军军机2009年3月首次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当年进入的军机一共约为10架次，但是到了去年，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解放军军机就暴增到380架次，而今年截至10月上旬，进入的解放军军机就已经超过600架次。台湾的国防部表示，这种针对性的军事挑衅严重影响了台湾的空防安全。蔡英文在文章中表示，尽管情势令人担忧，但台湾人民依然向全世界宣告民主不容妥协。在中国军机几乎天天侵扰的情况下，台湾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始终如一，即遇到压迫不屈服，得到国际支持也不冒进。蔡英文指出，在经历疫情之后，权威体制现在更深信其治理模式比民主制度更符合21世纪的要求，这也引发了意识形态的角力，而台湾就处在这一体制角力的要冲。有蓬勃民主和受西方影响的台湾，同时也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及亚洲传统的形塑，台湾的屹立不摇和持续繁荣抵触了北京的论调，也阻碍了中国称霸地区的野心。蔡英文表示，台湾位于由日本北方至婆罗洲的第一岛链，这条海上防线一旦遭武力破坏，将冲击国际贸易，破坏整个西太平洋的稳定。他强调，台湾的失守将不只是台湾人民的浩劫，而且也将瓦解70多年来得以维持和平和卓越经济发展的安全架构。蔡英文在文章中特别指出，台湾不寻求军事对抗，希望与周边国家在和平、稳定、可预测而且互惠的原则下共存。但是，如果我们的民主和生活方式遭到威胁，台湾必将竭尽全力捍卫自己。
美国空军正在生产五架测试用的 B-21 突袭者隐形远程轰炸机，预计将在2022年中首次试飞。这款具备海地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战略武器，如果顺利量产，势必牵动全球核力量的战略格局。 B-21 可以透过美国本土基地和海外基地的连接，在24小时之内与全球投放具有重大杀伤力的武器弹药，执行斩首任务，或者是进行核打击，极大增强美军第一击的能力。有专家说，这除了因应美国将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往亚太地区，致力应对中共威胁外，也可能伴随新一轮军备竞赛的上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9月20日出席空军协会举办的2021航空、太空与网络年度会议时公开表示，有五架的 B-21 新型远程攻击轰炸机正在加州棕榈谷的空军42号工厂进行最后的组装工作，这比先前透露的两架多了三架。美国国会研究处9月22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空军 B-21 突袭者远程轰炸机的报告，证实了上述的说法，并指五架生产中的 B-21 可能至少包括一架用于静态测试，一架用于初始飞行测试，预计2022年中正式首飞。美国空军的新型远程攻击轰炸机自2004年开始推动，中间经过各种隐形无人概念的讨论，以及国防承包商之间的竞争等等，直到2011年确定开始发展。到2015年10月27日，美国国防部宣布授予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建造合同。随后，空军部长宣布该轰炸机将被命名为 B-21 突袭者，以纪念二战中的杜立特空袭队。美国空军并未透露 B-21 的具体参数和战术指标，但美国航空周刊曾经估计 B-21 的最大起飞重量是68吨到80吨，内满载弹量为 5.5 到 9.1 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作战半径是3900公里到4600公里。但也有军事频道称 B-21 的载弹量可以达到30吨，航程可达14000公里。B-21 采用全翼式的构型，具备隐形匿踪的功能，能够穿透敌人先进的防空网而生存的能力。 B-21 的另一项重要技术指标就是，除了传统的载人飞行外，也能够以无人机的模式进行作战。美国目前的轰炸机主力是 B-52、B-1 跟 B-2。 B-21 的开发一直属于高度机密。美国日前的空军 B-21 突袭者远程轰炸机的报告可以说是为 B-21 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轮廓。根据该份报告指出， B-21 每架金额约为 5.64 亿美元。美国空军计划采购100架，将驻扎在德州的戴斯空军基地、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和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并将以埃尔斯沃斯作为训练基地。报告说， B-21 最初将取代 B-1 和 B-2 的轰炸机机队，将来也可能会取代 B-52。 报告还说，美国政府2022财年的预算要求中，包括 29.8 亿美元用于 B-21 的进一步开发和初步生产。2021财年国防拨款已经为该计划提供了 28.4 亿美元的资金，接下来将继续申请59亿美元的预算。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舒孝煌告诉美国之音，由于 B-1、B-2 轰炸机的数量太少，只有数十架，以致改良升级的成本变得非常的昂贵。这也是为什么美军要让 B-1、B-2 提前退役，改由 B-21 接手的主要原因之一。B-1 轰炸机是1980年代的产物， B-2 则是1990年代所开发。当初 B-1、B-2 也是计划要生产100多架，但后来认为轰炸机不如弹道飞弹来得有效，以及随着苏联瓦解，也不再需要实施地毯式轰炸等等的因素考量下，最终采购的很少，轰炸机的发展也沉寂了一段时间。现在美军欲恢复轰炸机的发展，并且一次采购100架。专家说，这代表美军有不同的战略考量，以扩大跟强化 B-21 轰炸机队的作战能力。 苏孝煌表示，
因为美国现在这个十多年来那个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到这个亚太地区嘛，那战斗机的航程比较短，那你就必须要依赖长程轰炸机，就是这个载弹量大，然后这个航程也那个比较远，跟它长达数千公里，然后中途可能只要依赖一次两次空中加油，就可以这个从美国本土直飞亚太的这种长程轰炸机。
他说，面对中共利用弹道飞弹在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筑起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威胁，美军为了确保在该区域的基地不被摧毁，通过 B-21 可以挂载多样化的武器进行反制，包括美军正在研发的大型高超音速武器，或者是像 AGM-158C 长程反舰飞弹等，甚至可以从空中投掷智能水雷执行布雷的任务，弹性非常的大。苏孝煌说，
尤其是像轰炸机部署长程反舰飞弹，这个由空中制海，那这个会对中共的海军在这个西太平洋的部署哦，那个造成极大的威胁。这是这个美国空军他为什么这几年的决定重新恢复重建他的这个轰炸机队最主要的原因。
美国空军杂志9月24日报道，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已从其库存中退役了最后一架 B-1B 的枪骑兵轰炸机，剩下的45架飞机将服役到新的 B-21 隐形轰炸机队准备就绪。按照美国空军的计划，B-2 和 B-1 轰炸机预计2040年退役，在此之前，希望能有100架的 B-21 轰炸机服役 ，B-52 轰炸机则将继续服役到2050年。分析人士说 ，B-52 不久前才更新发动机，这也代表 B-52 还会留在现役一段时间 ，B-1、B-2 会先被取代。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屈兆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B-21 可以应对从前舰发射的潜射飞弹，从地面飞弹车或是飞弹井发射的飞弹，以及从空中投射的核子飞弹，是三位一体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核组战略武器。如果将来美军量产100架的 B-21， 除了可以部署在美国本土基地外，也可以部署在前进的基地，包括西太平洋和关岛、印度洋，甚至欧洲或者地中海来进行全球打击。也就是说，B-21 的量产将使美国空军的核打击和核反击的平台变得更加的弹性与多元。屈兆威说，
最主要就是说在下达命令以后的24小时内能够到达指定任务的地方投放这个有重大杀伤力的这个武器弹药，也就是说在不被敌人发觉的情况底下执行第一个斩首，第二个就是核子打击，希望经由这样子的方式发动第一级的这个能力。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将大批的 B-21 投放到前线，势必会增加对敌国的防空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增加军费的预算，陷入长期的军备消耗战中，或将掀起新一轮的军事竞赛。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表示，
就是美国要加强自己的空集核力量的建设，而且通过先进的隐身技术要实现突防，确实对全球的军事格局、政治格局、地缘政治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变化。那么美国呢，此举呢也是为了掀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来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这就是美国的重要考量。
宋中平并表示，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已经发展了很多代，光隐形轰炸机就已经发展到第二代，因此中国发展自身的隐形轰炸机也就势在必行。他说，
如果说要形成军备竞赛的话，也是美国挑起了军备竞赛，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形成事实上的军备竞赛。
虽然中国最新发展的隐形长程轰炸机轰20尚未官宣，但民间讨论的热度很高，据传轰20也是核常兼备，载弹量至少10吨，不加油航程约为8000公里，预计或在今年首飞，2025年量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